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上个星期我们纪念了圣神降临，今天我们庆祝天主圣三节。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我们每天在祈祷中都会诵念圣三光荣经，所以对于天主圣三的名号并不陌生。教会在解释三位一体的道理时，常会运用一些在生活上我们可以经验得到的事物，例如像水本身是一体，当它遇冷结冰时就是固体，当它蒸发成为水蒸气的时候就变成了气体。不论是一体还是气体或者是固体，它本身还是水。又比方说，一位做爸爸的，同时也是他父亲的儿子，也是他妻子的先生，他是同一个人，但是负担了三种不同的任务跟身份。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帮助我们了解圣父、圣子跟圣神三位是一个天主，但各自在建立教会方面担任不同的角色跟工作。天主圣父创造宇宙万物之后，看到人类自相残杀，生活在罪恶中而不知悔改，于是派遣他的圣子来到世界，教导人们信德、望德跟爱德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不接受这个道理，钉死了圣子耶稣基督。然而天主圣父使他的圣子光荣复活，圣父跟圣子共同派遣圣神来领导跟管理圣子耶稣所建立的天主教会。天主圣三这样亲密的融合，清楚地说明了天主是爱的道理，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感谢的对象。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Thank you.
天主圣父，你把真理的圣言及圣化的圣神派遣到世界上来，向世上所有的人启示你伟大而奥妙的事迹，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认识这个真实的信仰，认识无限荣耀的永恒圣三，敬拜全能的唯一天主。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描述梅瑟遵守天主的话，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上了西奈山，并祈求天主跟以色列人民同行，不要离弃他们，让他们成为天主的子民。如今我们也谦虚地向天主祈祷，宽恕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民。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那时候梅瑟清晨起来，照上主的吩咐，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上了西乃山。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宣告上主的名。上主从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宣告说：我是上主，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富于慈爱和信实。梅瑟急忙俯伏在地朝拜说：上主，如果我确实在你眼中得宠，求你与我们同行。这人民固然执拗，但是求你宽恕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让我们做你的子民。
上主当受赞扬和赞颂，直到永远。
上主当受赞扬和赞颂，直到永远。
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当受颂赞，当受称扬和颂赞，直到永远。你光荣的生命，当受颂赞，当受称扬和颂赞，直到永远。
上主当受和赞颂，直到永远。
你在光荣的圣殿中当受颂赞，当受称扬和颂赞，直到永远。
上主当受称扬和赞颂，直到永远。
在你王国的宝座上当受颂赞，当受称扬和颂赞，直到永远。
上主当受称扬和赞颂，直到永远。
你坐在天使之上，透视深渊，当受颂赞，当受称扬和颂赞，直到永远。
上主当受称扬和赞颂，直到永远。
穹苍之上当受颂赞，当受称扬和颂赞，直到永远。
上主当受称扬和赞颂，直到永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劝勉我们，在信仰上要努力追求完美，效法天主圣三，共融合一，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也要以纯洁的心彼此问候，以和睦的态度彼此相处，如此天主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努力追求完美，要接受劝勉，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相处，这样仁爱与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以圣洁的吻彼此问候，这里的众圣徒都问候你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对尼科德摩表示，天主爱世上所有的人，甚至派遣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与人相处，使所有的人都要因着对天主圣子的信仰而获得永远的生命。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洛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尼科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我们又进入了常年期主日。在圣神降临后的第一个常年期主日，教会庆祝天主圣三节，也就是庆祝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和天主圣神的节日。这个节日是从1303年开始庆祝的，但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属于整个普世教会的大节日，是一直到了1334年教宗若望22世才正式明定天主圣三节为整个普世教会的大节日。每当我们想起或谈到天主圣三时，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天主圣三的奥秘。然而虽然历来的教父跟神学家们不断地试图要将这圣三的奥秘用神学的语汇把它描绘出来，但总是很难用我们人的理智和思维就可以把圣三的面貌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因此呢，在隆修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职徽章里当中就有一个贝壳，这贝壳的图像正是象征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学家教宗对天主圣三奥秘的敬畏。教宗在研究圣奥斯定的圣三论时，发现圣人感到这奥理是很难明了的，于是天使在海滩给他显现，以一个小孩子的形象在沙滩上拿着贝壳在海边舀水，而且把舀出来的水一一倒进一个小的沙洞里。圣人就问这个小孩，你在做什么啊？小孩说，我要把大海的水都倒进那个小的沙洞里。圣人就笑了，这根本不可能啊。天使则反过来笑圣奥斯定说， 你想要完全了解天主圣山的奥秘，就跟我要把大海的水全部舀进这么小的沙洞里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宗就用贝壳的图像来表明天主的启示是要我们去相信，而不是要我们全部去理解。所以早在第四个世纪，小亚细亚的隐修士 Evagrius Ponticus， 当他在埃及沙漠隐修期间，他就曾经这样形容过天主。他这样说：天主是不能被我们的心灵抓住的，如果天主能够被我们的心灵抓住，那么天主就不是天主了。著名的施主篇也有异曲同工的类似说法。施主篇这样说：取悦天主圣山要比知晓圣山的神学更加重要。的确，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有限的思维是永远无法完全明了天主的奥秘的，我们也很难去度量天主的思想和天主的行径。在我们人这么有限的生命经验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事情是可以做比拟的，因此一切的比拟和凭空的想法都不能完全抵达天主。历来有许多的教父和神学家们用尽了各种的比拟和想象，就是企图要去抓住天主的面貌。有的从无生物来做比拟，譬如说阿大纳修，他就用了泉源、河流，然后河流所发展出来的小溪，这三种来比拟天主圣山的面貌。奥斯定呢，他则说三位一体就像一棵树，有根子，有树干，然后还有枝条。有的人呢，他会从人所拥有的心思意念来做比拟。所以奥斯定他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用树来比拟天主圣山的面貌之外，奥斯定还以人的理智、情感跟意志来比拟天主圣山的面貌。而爱尔兰的主保圣伯铎就是以三叶草，也就是幸运草，来向人解释三位一体。事实上，直到现在，神学家们对三位一体论仍然是没有办法给一个圆满的解释。天主圣山节的重点，除了在于天主圣山的奥秘之外，本主日弥撒所提供的三篇读经，更是让我们惊艳那由圣山奥秘所表达的爱。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爱正是天主的本质，所以我们常以这个本质来形容天主，而称天主是爱呀。天主是爱，正因为天主他不是一块孤零零的石碑，而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在爱中的结合。圣父因着爱而将一切给予圣子，圣子怀着感激而接受一切，并且以爱还爱。圣神呢，他则是圣父与圣子的爱的果实。天主愿意将这圣山的爱分享给我们，好使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天主 也存在他内。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天主圣三节的庆典事实上就是庆祝天主的爱啊。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出谷记》就要带领我们去经验到天主他那令人惊奇的爱情。天主在以色列子民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过后，却仍然向他们揭示了他的慈爱。这个爱的事件的本末是，当选民才刚刚和天主立了盟约，而就在每一次离开他们上西乃山去见天主尚未回来之际，竟然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亚郎给他们建造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可以用朝拜偶像的仪式来祭拜的金牛神。以色列选民背信忘恩的滔天大罪，却因着梅瑟再次上西乃山向天主求情而获得了天主的宽恕。天主不仅宽恕了以色列子民，更是加码要梅瑟带两块相似的石板再上西乃山接受天主的法律。也由于天主的这个宝贵的恩典，整个的人类才得于与天主建立起特殊的盟约关系。出谷记所叙述的整个事件，正是向我们全面地展现出天主慈爱的本质。这本质就是天主自己在今天读经当中他所宣告的：我是上主，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和信实。各位弟兄姐妹们，天主的这项宣告正是为天主自己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充分地显示了天主的慈爱，而这慈爱可以克服罪过，把罪过整个遮掩起来，并且帮罪恶一笔勾销。所以当我们在聆听这篇读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一定都满怀着对天主的感恩之情，深深地亲身经验到我们的天主是不摧毁罪人的天主，他不折断破伤的芦苇，他不熄灭将熄的灯芯，反而在人犯罪跌倒时，以更显著和更令人惊讶的方式向人展示他的大爱。而本主日的若望福音更是对天主的大爱做了大跃进式的补充。特别是我们在福音中听见耶稣对尼科德摩这样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是的，弟兄姐妹们啊，世界堕落，人类犯罪，天主原本可以直接就来审判世界，直接就来摧毁邪恶，直接就来惩罚我们罪人。然而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天主能不改其中，他能就爱，他继续爱，甚至把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派遣到世上来， 以他的牺牲来消除我们的罪恶，以他的死亡来拯救我们罪人。如此，借着耶稣在世的生命，天主圆满答复了读经一出谷记中梅瑟的祈祷，求无主与我们同行。而也正是透过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天主他圆满地垂允了梅瑟更进一步的祈祷，求你宽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让我们做你的子民。是的，弟兄姐妹们，天主就是这样向我们显示他是爱的天主。这天主的爱正是我们今天庆祝天主圣三节的理由啊！然而爱的天主是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幸福的。我们除了用爱来形容天主之外，我们还常常会用其他的形容词来形容天主。比如说，我们常形容天主是智慧的、仁慈的，而且不止如此哦，我们甚至用了这些最高级、最高形容的那个形容词来形容天主。所以我们说天主的智慧是上智，我们说他的仁慈是无限的仁慈，而我们说他的爱则是那爱到底的爱。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少用另一个字眼来形容天主，可是这个字眼却常是我们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这个字眼就是幸福。所以有一个问题很有趣，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天主他幸福吗？如果我们打开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启示给他的选民以色列是这样启示的：他是唯一真正的上主，他是所有受造物的天主。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以色列民族更受到天主更大的祝福。然而，在旧约中的天主所给予我们的印象，似乎跟我们人类好像有一段距离，甚至在他无限尊威当中，还有那么一些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所以，天主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天主吗？耶稣来了，耶稣终于来向我们启示了天主的完整面貌。因为天主自己以天主子的身份进入了世界，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耶稣为我们启示天主真是爱我们的天主，他是我们的父亲。天父不仅是生命之源，他还要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甚至透过他的圣子把生命赐给我们。而天主圣神则是在永恒的爱中与父及子联合一起。所以天主肯定不是孤独的，他在最完美的爱当中拥有最圆满的幸福。而我们人是天主按他的肖像造成的，所以我们能从我们的生命之源天主那里分享这份幸福。每当我在捷运里面看到年轻的父母亲，他们怀中抱着他们的婴幼儿时，从 他们的表情，我就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是如此幸福。而此刻我确切知道天主是幸福的。每当我看到做父母的在他们的儿女的婚礼中看到他们的儿女找到生命的幸福时，看着他们所流出的泪水，我从泪水的映照里看见了那位幸福的天主。此刻我确切地知道天主是幸福的。而当我听到我的弟弟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总会跟我说他的儿子女儿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棒的时候，此刻我从我弟弟的脸庞看到了幸福。从这个幸福当中我确信天主是幸福的。而每当我们让天主的爱充满我们，并在穷人身上认出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听见天主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是啊，弟兄姐妹们，看啊，弟兄姐妹们，天主因我们喜悦幸福啊。而这正是耶稣要跟我们分享的与天父的那份幸福的关系。最后，当我们每一次在祈祷的时候画十字圣号，我们会用我们的手触摸我们的额头，触摸我们的胸前，也触摸我们身体的两侧，同时在我们的口里这样诵念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拥有天主圣山的祝福和分享天主圣山生命的人。一如保罗在今天的读经二哥林多人后书当中他所说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共荣常与你们同在。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在天主的理智中、情感中、无限宽广的爱当中被天主疼惜、被天主宝贝的人。我们竟然有幸分享了这三位一体天主的幸福。我们祈求天父派遣他的圣神倾注在我们的生命中，让圣神在我们的身上形成天主圣子的形象，好让天主圣父在看我们的时候就能在我们内看到他的圣子。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潮汐，他亲自谱写壮丽优美乐曲。Thank you.
位主内的弟兄姐妹，爱是天主的本质，所以天主以无限的心不断地宽恕接纳有限的我们。只要我们不远离天主，天主绝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位，就如同福音中所讲的善牧一样，他亲自去寻找那迷失的小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天主圣三，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必定会活出天主圣三的生命，时常以天主为父，以兄弟姐妹之情彼此对待，热爱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并且在圣神的推动下不断地改变自己，成圣自己，度一个更丰富的生命。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和事业。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潮汐。